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全澳洲有数以万计嘅人再度上街游行，支持加沙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空袭也门首都撒那嘅一座军事设施，纳坦雅胡话胡塞武装要为佢哋嘅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台湾第二轮公投罢免国民党立委同重启核能发电议题，结果都未能够通过。今日是2025年8月25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全澳洲有数以万计的人再度上街游行，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呼吁立即停止战争。这场全国性的示威是在联合国首次确认加沙部分地区出现饥荒之后举行，而以色列正是准备全面控制加沙。巴勒斯坦行动小组组织者纳塞尔欢迎澳洲对以色列右翼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因为他们煽动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纳塞尔说，这些制裁当然值得欢迎，但是同时亦都反映了澳洲政府尝试将巴勒斯坦的系统性罪行简单归咎于少数极右翼人士。他说其实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澳洲犹太委员会执行总监海泽博士就说，这些游行已经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海泽说，由一开始就有犹太人团体和个别人士参与这个抗议运动，游行是多元包容的，又有很多家庭参与，亦都有不同背景的人。而以色列方面就坚称他们并没有犯下种族灭绝罪。至于以色列就空袭也门首都撒那，轰炸一个包含总统府、两座发电厂和燃料库的军事设施。胡塞武装组织说，袭击造成两人死亡、35人受伤。今次空袭是回应胡塞武装上个星期五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目标直指特拉维夫的古本，应该是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胡塞武装过去22个月以来不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并袭击红海船只，声称是为支持巴勒斯坦，并扬言只要以色列未停止攻打加沙的话都不会停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重申，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必定付出代价。纳坦雅胡说，胡塞恐怖政权会继续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凡是袭击以色列的，以色列必定还击，凡图谋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会先发制人，相信整个地区都会认识以色列的力量和决心。另外，加沙当地医院就说，以军空袭造成最少3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包括在帐篷休息以及外出寻找食物的平民。当地饥荒正是不断蔓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加沙市或者将会在未来几日的新一轮行动中被摧毁，可能延缓军事行动的停火谈判仍然停滞，调停方正是等待以色列下一步的决定。多个救援组织就警告，战事和以色列限制粮食进入加沙，令到当地平民陷入严重饥荒。跟着是一些本地的消息。独立国会议员威尔基同绿党今日会一同向国会提出法案，落实皇家委员会调查自动债务索偿系统的建议。这份法案包括恢复追回社保债务的六年时效限制，为社会服务部建立照顾责任，确保以受助人需要为优先，以及限制在无人监督底下即可作出或者自动化的决策类型。绿党社会服务事务发言人佩恩就批评，他们皇家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已经两年，但是工党仍然将领取福利的人当成罪犯地对待。澳洲其中一宗最令人瞩目的维州独孤案，被告帕特森即将再度出庭， 面对唯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50岁的帕特森上个月被判谋杀三人和企图谋杀一人罪成，案情指他曾经在牛肉批里面加入含剧毒的鹅膏蘑菇，导致前夫的屋企人多人中毒。历时11星期的审讯，陪审团最终裁定他罪名成立，他即将会在墨尔本高等法院进行判刑前的聆讯。预料唯一的幸存者威尔金森和三名死者的家属会亲自向法庭陈述。帕特森和威尔金森两家人在7月7号陪审团宣判有罪之前，一直都有出席聆讯，但之后就无再延伸。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新州政府宣布计划透过重建位于雪梨东部的一个荒废火车站，增加房屋供应。这个名为乌拉华的火车站是自1970年代兴建，因为居民反对而一直只是起了一半。今次重启兴建计划也都会包括重新规划该区，估计可以在火车站附近兴建多达10000个新的住宅单位。新州州长柯文斯就说，新住宅有助防止年轻人搬离新州。他说大家不可以只是想着今天的社区，也都要为未来将会住在这些单位里面现在还未有地方住的人着想。他说如果看回最近的统计数字，单是一年我们就流失了40000名年轻人。如果这个循环年复一年地重复下去的话，他们未来将会变成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城市，而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城市就等于没有未来。艾巴尼斯政府宣布，由今年10月1号开始，所有首次置业人士只需要缴交 5% 的首期就可以上车。这项计划没有人数限制，亦都没有收入限制。新计划会调高楼价的上限，同平均楼价接轨，令到更多类型的物业都可以符合资格。房屋部长欧尼尔在声明中表示，一整代年轻澳洲人被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存款存了几十年都买不到楼，还要帮人供楼，这种情况根本是不公平。这项政策是艾巴尼斯工党政府430亿元房屋大计的其中一部分。总理艾巴尼斯和房屋部长欧尼尔将会在今日正式公布这项政策。财长查默斯说，即使外界有越来越多声音要求彻底改革税制，退休人士在退休金方面仍然应该享有优惠的待遇。他同时强调，未来任何税制改革都要兼顾对年轻一代的公平性。查默斯在出席完三日的经济圆桌会议之后说，政府目前没有计划更改退休金账户里面现时已经有的税务优惠安排。再听回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说乌克兰出动无人机袭击，导致西部库尔斯克地区一座核电站起火。俄方就说事发正值乌克兰独立34周年，当地多个能源设施在夜间遇袭。核电站发言人就说大火已经迅速扑灭，无人受伤，但一个变压器受损，辐射水平维持正常。联合国核监察机构说，知识有报告指因军事行动引发的变压器起火，但仍然未能够独立确认事件。而澳洲外长黄英贤就说，澳洲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追求公义而持久的和平。今年是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34周年，黄英贤强调澳洲支持乌克兰面对俄罗斯残酷而无理的侵略，赞扬乌克兰人民的勇气和韧性。而在基辅，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升旗仪式，再次重申对抗俄罗斯的立场。
This flag is a purpose.
泽连斯基说，这面国旗代表使命，也都承载着很多暂时被占领地区人民的梦想。他们珍视这面国旗，因为他们知道乌克兰永远不会将国土拱手让给侵略者。台湾举行第二轮公投， 议题涉及罢免被指亲中的在野国民党立委，以及是否能够重启核能发电，结果都未能够获得通过。今次公投是继七月首次罢免24名国民党立委失败之后再度举行，结果显示再有7名国民党立委得以留任。公投亦都询问选民在安全情况下是否应该重启核电厂，结果同样未能够获得通过。不过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说，随着科技进步，未来台湾仍然可能重新发电核能，重新发展核能发电。跟住是体育消息。澳式足球方面， Fremantle 队以15分击败 Western Bulldogs， 顺利取得季后赛的席位。星期日的赛事， Fremantle 在第二节取得7个入球，最终以112-97是获胜，升到去16-7的佳绩，将会主场迎战淘汰赛。至于 Western Bulldogs 能不能够晋级，就要视乎星期三对 Gold Coast 和 Essendon 的比赛结果。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967点，是跌咗51点，总成交是7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5631点，是升咗846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5339点，是升咗234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632点，是升了3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492，对港元5.0745，对人民币是4.6537。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0度，墨尔本逐渐密云最高20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4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骤雨最高22度，荷伯特夜晚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9度，达尔文朝早有雾之后有阳光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